今天是继续学习《佛说摩尼经》。这个摩是障碍我们修行、障碍我们解脱、障碍我们成佛的一切障碍，都是摩。这个摩呢，是我们自己心生起来的，就是你有不符合佛说的正法，不符合佛说的正见，不符合佛说的正确的成佛方法的那些错误的想法，是我们自己的魔，它障碍我们成佛。所以我们要学佛，要这个听佛说，怎么样才能成佛？佛说的每个经都是在弟子在问我们怎么修行，怎么才能成佛？佛的每个经都是在告诉大家说，我是怎么成佛的，是介绍他成佛的方法跟经验。所以呢，这个摩就是摩尼，就是说这个摩，这个邪见，这个不正确的看法，会逆成佛之路而行，逆佛说而行。哎，佛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哪些错误想法改正，改成正确的想法，哎，得到佛的正见，得到正确成佛的方法，把这个心中的错误的看法叫邪见，全部都换成正见了，你就成佛了。佛就是一个有所有佛法都学习的非常圆满，都是正见，都是正确的看法的这样一个人。这样就是说，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佛法都是正见的记忆，就是他心中都是正见的记忆了，这个人呢就没有障碍了，就心无挂碍，就获得圆满的智慧。哎，他就没有任何障碍，没有摩尼了。所以这个经呢，主要就是佛告诉我们说，什么哪些想法是影响我们成佛的，是我们要改正的，是我们要消灭的一些错误的想法，用正确的想法把它换掉。佛说摩尼经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这个经里头呢，都是在佛都是在讲这个什么是错误的想法，什么是正确的想法，什么是错误的修行方法，什么是正确的修行方法。当然这个经主要是通过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来说话，文殊师利菩萨也是告诉我们，哎，怎么想是不对的，怎么想是对的，告诉我们正见是什么。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摩尼就是错误的邪见，影响我们成佛的邪见。把上一次这个大概的那个对话的主要意思过一下。在这个法会上呢，有一个天子叫大光，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一个侍卫。这个一开始法会呢，这个大光呢就问文殊菩萨说，什么是菩萨的模式？模式就是着魔了，哎，搞错了。说这个修行呢，成佛这是很这个伟大的一个事业，不是世间什么小事情小事业可以比的，世间没有跟这个是要成佛要成就人的最高智慧。在这个伟大的事业的路上呢，肯定有很多阻碍，很多干扰，有很多，这就叫模式，就是影响我们成佛的这个事情。这个大光天子呢就问文殊说，什么是菩萨修行的模式？文殊的回答呢说，有所兴业而有所作则为模式。这个话意思也非常明确，就是有所兴业，兴就是做起来，你有所造业，有所作，所作也是你只要是有所作就是模式。这样的我们一般人呢都是看不懂的，如果没学过为师，不知道佛法真实意，不知道佛法的大意的， 看不懂这个话。那就是说有所作就是模式，那我们就什么也别干了，那就成佛了。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哎，说那这个话不就这意思吗？有所作则为模式。哎，就是说你不管干什么，只要你一动，哎，这个动不见得是你做事，你一动心就已经是模式了。哎，再重复一遍这个话啊。文殊答曰：有所兴业，哎，你一起念头，造业就是心造业嘛，你一起念头就造业，无不是业，是吧？有所兴业，你刚一起念，而有所作，这个所作不一定是做什么我们世间人说的那个事儿，就是你心里头开始产生想法了，哎，起了心念了，则为模式，哎，这就是模式。这个回答怎么理解？必须要知道佛法的大意，就是佛法大概是说了个什么道理，必须明白，不明白这个不可能看懂。哎，如果你连这个佛法大意都不明白，你就不要学这个深经，哎，你就先去学那个浅的经，能看懂的，否则的话你学看不懂，看不懂呢你还会产生很多问题，甚至你还可能谤佛谤法，哎，认为这个说错了，哎，认为这个或者这个经不是真经，什么你谤佛谤法，还造，反正你心里都产生很多混乱的理解，这都是对自己修行不利的。这个话理解就是说必须要知道佛法大意。我们现在先说一下佛法，佛化身入我们众生的梦，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法？佛因一大事因缘，哎，让我们众生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哎，就是像要我们给我们开示佛的知见，佛的见解。佛说了一个什么见解，我们就记住一句话，概括起来很简单，佛就是入梦告诉我们说，就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了入我们梦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是在梦中，必须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能够见到真相，见到真实，证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哎，世界本来是什么，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才能够证到。就这样，就告诉佛法大意就这一句话，哎，就是我们面前一切如梦，哎，里头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什么也没有，你必须把这个从这个梦中醒来，远离这个颠倒梦想，哎，你离了这一切相，则名诸佛，那是所有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所以把这个道理概括成几个字，就是如梦观。哎，就是金刚经最后佛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成佛呀？哎，应作如梦观。哎，你应该把面前这一切都看成梦幻泡影，里头都是空，哎，都是什么也没有。哎，你老念这个，老做这个如梦观，这就是梦中你有了清醒意识，你加强这个清醒意识，多次的重复，需加强这个清醒意识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哎，这个梦就中断了，你就从梦中醒来，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教给我们的，你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就成了楚地菩萨。记住这个佛法大意，哎，记住这个佛法大意的这个咒，就念如梦观，哎，做如梦观，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哎，这是一个方便说了，实际上是你就能看懂般若经。哎，我们大乘学的一般的都是般若经，属于般若经，就是告诉你面前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记住这个如梦观，你才可能读懂这些般若经大乘的经。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回答，大光天子问的是什么是菩萨修行的模式，什么是菩萨修行的障碍。文殊答曰：有所兴业而有所作则为模式。就是我们简化一下，就是最后说有所作则为模式，就是你心念一起来就着魔了，就障碍你成佛。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人 不知道佛法大义，不知道做如梦观，他把这个世界当作真实，他不知道这是梦，他认为我们这个梦里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所以呢他有所兴业，有所作为，则为魔事。说为什么我们把面前当成真实就变成魔事了呢？因为你只要把面前当成真实，不管你想什么做什么，都是在加强这个梦。哎，都是在加强这个梦。你越加强这个梦，越知道这个梦是真实的，这样的熏习的记忆越多，你越从梦中醒不来。所以只要你执着面前有东西的，执着面前不是梦的，这些记忆，这些想法留下的记忆，都是加强梦的，都是使我们离成佛越来越远的，哎，就是使我们从梦中醒不来的，障碍我们从梦中醒来，障碍我们照见无因皆空，障碍我们成初地菩萨，障碍我们成佛的模式。所以你懂得这个佛法大义，知道如梦应作如梦观，你就读懂这个话了。哎，为什么文殊说有所作就是模式？哎，就是因为他为什么叫有所作，就是你肯定是认为面前有事儿可做，你才有所作呀。哎，如果你认为面前都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就不会有所作。哎，所以这个有所作的意思就是你认为有事儿可做，你认为有法可执着，你认为有法可取，你认为有事儿可做，哎，你又认为有这个法可想，哎，有所想，这就是模式。为什么？道理我们也说清了，因为他忘了如梦观，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如梦观，他根本就不知道面前是梦。哎，他虽然天天念一切如梦幻泡影，但是他不信面前是梦，他认为这个面前就不是梦。哎，他天天念心经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但是呢他不信，他就认为五蕴肯定是有的，十八界肯定是有的，面前肯定不是梦。哎，他认为这里头就有形可修，哎，有事儿可做，有念可想，每天忙活得很，这就叫有所作，全是模式。为什么？因为他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加强梦的，使他从梦中醒不来，这就是模式。好，记住这个如梦观，你只要一忘了，你这个下边句子就读不懂。哎，记住如梦观，当然也不是说啊，我知道了，我承认面前是梦，我知道面前是空，也不是说你知道做如梦观了下边这个经就能读懂，因为我们大家呀很不熟练，哎，我们习惯性的一不注意，我们就把面前当真了，哎，这是习惯，所以呢还是会经常忘了如梦观，经常读不懂。但是呢，你就这就是练习，这就是熏习。我们说了，成佛就是用正确的，用正见，佛法正见，熏习佛法正见来改正原来的错误的邪见。这样的话呢，你心里头佛法正见的记忆越来越多，这个正见就叫清净种子，也叫你的法身种子，将来你成佛的圆满那个法身。什么叫圆满法身呢？就是你心里所有的记忆都是最圆满的佛法，你就成佛了。哎，你这个圆满的佛法的记忆从哪儿来？就从我们开始发菩提心，说我要修大乘，我要成佛，从这儿开始呢，每一次学习佛经，你有正确的理解，哎，正见的记忆，哎，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面前就真的是梦，哎，所以面前一切都空，五蕴空，十八界空，你念佛经，你承认佛的思想是对的，你认可，你理解了，哎，这样留下的记忆就是你法身种子，就是你的圆满法身种子，就是从一开始学佛正确的正闻熏习，哎，正确的听闻佛说的话，你留下的记忆，这才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哎，这样佛法的种子一点一点，哎，越来越多，最后攒到10%的时候，你就证初地；攒到20%就证二地，然后攒到100%就成佛了。哎，这是整个佛法的大义，佛法的这个精华，佛法的这个核心义。哎，记住这个如梦观。 我们把这个如梦观啊，这个或者是这个道理呢，你光记个如梦观，有时候就好多人就是因为他不熟练，就变成什么呢？说啊，我承认面前是梦，我承认什么空，那我就什么也不干了，哎，生活也没意义了。这实际上就是根本没把面前当成梦。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在梦中的话，那你一个是高兴啊，原来这里头这些灾难、烦恼、痛苦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只要我一醒，度一切苦，一切问题都就解决了。应该感觉自己知道了，找到这个就是获得最高智慧的方法，知道成佛的方法了，应该非常高兴，而且非常积极的学习佛法正见，让自己尽快的从梦中醒来。哎，那才是真正做如梦观。所以很多人对如梦观的理解啊，那都非常的不到位，才会产生这些乌七八糟的。就是实际上它是什么呢？还是知道一切都有，然后光有了那么一点点如梦观，所以他就会对这个如梦观产生误解。哎，如果他真的认为面前如梦，那每天生活的高兴的不得了。哎，就是你就是做游戏，就是熏习佛法正见，哎，攒够了就从梦中醒来了，多轻松的事儿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如梦观啊，原来也提过，哎，再多说两句话，多说两，编成两句话，这样呢，修行的时候可以想通一点。说我们做如梦观是为什么要做如梦观啊？是为了留下正见的记忆，哎，留下清醒意识的记忆，哎，为了积累这个法身种子，为了从梦中醒来，把这个目的呢，我们也加上，暂时啊，我就是讲经之前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们做如梦观怎么做，我们就用两句话。第一句是梦中度众生，哎，这个梦中度众生呢，显然这个众生就是假的，哎，你梦中度众生，你不管度无数，你还是一个也没度，哎，这是梦中度众生，这是这个佛在金刚经教的。然后下一句，我梦中度众生，有的人就没动力了，我梦中度众生白度啊，我为什么要梦中度众生啊？哎，金刚经佛告诉我，为了降服自己的心。这句话呢，我们把它，你们自己可以编啊，我这暂时先编一句，叫积累清净心。哎，梦中度众生，为什么梦中度众生呢？为了积累清净心，积累自己的法身种子，积累自己的清净种子。为什么要积累清净心呢？为了积累够10%就证初地，哎，为了积累够100%成佛。如梦观今天我们呢编成两句送的，就是叫怎么做如梦观，梦中度众生，积累清净心。大家也可以这个话呢，你自己也可以自己换字儿、换句子，哎，反正是又知道怎么修行，又这个很高兴，动力又很大，哎，就行。你自己编的呢，你这个时候觉得这个对自己这个最有帮助，哎，过了一段呢，你的那个认识提高了，你可能认为我再编一个，哎，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个人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可能编的不一样，但是这个大意是这个。今天我就先编这两句，哎，怎么做如梦观，就是梦中度众生，积累清净心。好，这样呢可能对我们读懂这些深经啊会有帮助。下边接着来啊。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菩萨模式？文殊说，有所作则为模式。为什么有所作则为模式？因为他忘了如梦观，他把梦中当真了，结果不管做什么，他都变成加强梦的这个记忆了，这样呢就是障碍他从梦中醒来。好，下边文殊菩萨说的又严重了，哎，或者说更不好懂了。下边一段佛这个文殊菩萨说呀，复次说，我再告诉你，忍者，以诸菩萨智欲智道， 则为模式。什么叫以诸菩萨智欲？菩萨智欲，什么叫菩萨的志向志愿？什么呀？就是称佛。智道，道是什么呀？佛，哎，佛道。如果菩萨说我发愿成佛，我立志成佛，则为模式。哎，我们都是发菩提心的。这个文殊刚告诉了啊，说你只要是有所作就是模式。我们也知道道理了啊，为什么你在梦里头认为有所作是模式？因为你把梦中当真了，你认为梦中有所作，哎，有事情做，你这么一想，结果呢就变成加强梦的记忆，就障碍你从梦中醒来，所以是模式。现在你接着来理解这句话，复次仁者，以诸菩萨智欲智道则为模式。哎，菩萨的智欲是要成佛，哎，说你要是说你想成佛，这就是模式。什么意思？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你认为我梦中的修行是真的，梦中有佛可成，哎，我在梦中我修行就能成佛。你忘了如梦观，把梦中当真了，哎，我真有佛，我真在这学佛，我真的能成佛，则为模式。为什么？因为你把梦中法当真了，认为梦中有事可做，梦中有佛可成，你这些记忆全是加强梦的，全是违背从梦中醒来的正见的。你这样想都是加强梦的，都是让你从梦中更醒不来。哎，小乘就是这样，小乘就是认为梦中有涅槃可得，哎，有阿罗汉可成，结果呢他就得了一个假的涅槃果。哎，就是佛方便给他们安立了一个叫化成欲。哎，就是法华经说佛让他从梦中醒来发心成佛，他没那个善根，他发不了大心，佛没办法在梦中给他假安立两个小乘果。哎，哄小孩子的。哎，所以呢这实际上都是不对的。哎，他不成佛，不从梦中醒来，实际上不能得到真正解脱的。所以说小乘的涅槃呢是不是真正的涅槃，在法华经佛就直接说了，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哎，是方便说。然后说实际上只有一乘可以解脱，哎，没有二三乘。哎，那是哄这个小乘发不了大心的人没办法，先让他在梦里头练习练习。实际上只有成佛才能解脱，不从梦中醒来是不可能解脱的，梦里头没有这个没有果可证。哎，好，这句不好理解啊，我们现在用如梦观就好理解了。再读一遍啊，如果菩萨发愿成佛则为模式。哎，以诸菩萨智欲智道，智道就是达道成佛，哎，则为模式。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如梦观，哎，把梦中当真，认为梦中有真正的修行，梦中有佛可成，这都是加强梦的记忆，所以都成为从梦中醒来的障碍，都是模式。下边不重复了啊，下边他就说心以布施持戒，就是你就修六度这样，哎，包括你认为梦中有智慧可得，这都是模式。哎，这前边讲过了，我们就不重复了，下边接着来啊。第三段还是这个意思。哎，一知道说你如果认为这个有所受取，哎，你见闻念知分别经典，你觉得这个佛经什么都是真有，哎，你在那儿这个反正就是把梦中当真吧，你在那儿学这个经典皆为模式。哎，这是我们就把那个上一节课的这个大意我们再过一下啊。下边又是问答。大光问文殊曰，其模式者为住何所？说这个菩萨修行的这个障碍啊，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文殊答曰，住于精进。说你要是认为你在梦中精进可以精进修行，那就是模式。他问说为什么说住于精进呢？文殊说， 注意这个话啊，我们解释这个关键的话。文书大曰：其精进者，说那个在梦里头认为可以精进修行的人，乃为诸魔求其变耳。说谁要是认为梦里头可以精进的修行，就是把梦中当真的，哎，有事可做，这就是为一切魔，所有的魔求其变耳。他们呢正在找方便，找这个途径来干扰你。哎，你如果认为梦里有事可做，好，就给诸魔提供了一个让他干扰你的方法。哎，让他干扰你的方便，就给招魔，把魔引来，这魔就能来了。若懈怠者，彼魔波旬当奈之何？说如果你呢不精进，懈怠，注意这个懈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跟那个前边精进相反的。前边精进那个人呢，是说梦里都是真的，梦里有很多修行的事可做啊，我每天我要精进的修行。这是忘了如梦观，把梦当真的人，这样修行的人呢，魔就有办法干扰你了。哎，因为你有所求，哎，他就能好这个你就精进修，这个梦里有佛可成，实际上把你引到哪儿去了？引到加强梦，越来从梦里头醒不来了。哎，你成了凡夫邪见了，不是只有邪见，不是佛说的空性正见了。哎，这魔就可以这个乘虚而入了。若懈怠者，就是这个懈怠的人是跟前边这个精进对着干的，就是我不认为梦中有修行可修，不认为梦中有佛可成，我认为一切如梦，一切皆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梦里的佛法也是空，梦里的佛的化身也是空，梦里就没有一点点真的东西。哎，梦里头就没有经可做的事情，一切都是空。有这个证件的人，他就是懈怠者。哎，就是跟前边那个人正相反，前边认为梦里头有很多可以修行的事，这个人呢认为梦里没有一点可修行的事，梦里全是空。我梦里头不追求梦里的任何目标，我认为梦里彻底毕竟空无所有，没有东西。哎，无智亦无德，梦里头无所得。如果这个人他不追求梦里的东西，懈怠，彼魔波旬当奈之何？就是那个魔王来了，他能把你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因为你不追求，他怎么引诱你？你说梦里都是空，他拿什么引诱你？哎，所以如果是一个认为这个梦中一切法空，哎，一切如梦，梦里头这个就是毕竟空无所有的，哎，毕竟无所得的一个有正见的菩萨，魔王来了都没办法。哎，能不能理解？你再结合上这个金刚经里头佛就说，他说我到这个燃灯佛所，哎，如果我认为我到那儿呢有所得，我学到东西了，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就是说你这成不了佛，你这邪见怎么能成佛呢？说我到燃灯佛那儿学的最后无所得，我知道五蕴空，十八界空，什么佛法也是空，梦里头什么都一点全空完了，燃灯佛则与我受记，说哎，将来你就会成佛，叫释迦牟尼。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正见，他在那儿学到了正见，正见熏习，每天都熏习正见，熏习正见，每天做如梦观，结果呢都是清醒意识，都是法身种子，哎，都是清净种子，结果清净种子越积累越多，最后呢就成佛了。所以燃灯佛就给他授记说你能成佛。现在这两句话能够看懂了吧？其精进者，一个认为梦里有东西可做，哎，有佛可成的，乃为诸魔求其变耳。哎，这就是所有的魔都追求的，都这个想得到的方便，你就给他了。哎，他就能，你这本身就是邪见， 哎，他就顺着你说就行了，哎，就告诉你说梦里爱这都是真的，这都有东西，你就好好修。结果使劲越修呢越加强梦，哎，最后你是什么果报啊？就是个做好梦的果报。哎，如果你修的是对的话，哎，就是个做好梦的果报。哎，你反而是离这个从梦中醒来越来越远，哎，因为你是只有凡夫的只有邪见，哎，不是般若的空性正见。若懈怠者，如果你认为梦里头全是空，没有一点可以追求的东西，哎，天天就念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哎，你有正见，你知道梦里头没有一点可以追求的东西，即使是魔王也对你没有任何办法，你就不可能招魔，你就很快能成佛。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说，你是有没有正见，就是，哎，有正见你就能成佛，没正见你就是那个学佛学不懂，就是凡夫只有，哎，你不学佛就只有，学了佛还只有，哼，一点佛法没学懂，那你就是乃为诸魔求其变呀，你就跟魔在一块折腾吧，哎，永远你醒不来，因为你连面前是梦都不承认，你怎么可能醒来呢？哎，你认为面前都是有，哎，五蕴都是有，你怎么可能照见五蕴皆空呢？你跟佛菩萨说的方法正相反，你怎么可能成佛呢？哎，所以你就只能是给诸魔提供方便。好，下边这个经啊不太好读，哎，就是说的这个话都是，你看前边说你修六度，哎，你认为有六度可修就是模式，哎，你认为有佛可成就是模式，这个话很深，哎，不好懂，关键就是说你得懂这个佛法大义，你得知道如梦观，而且还得相信如梦观。所以这个初学的人呢，先不要这个要求自己好像一学我就要全学懂，佛法很深，甚深广大，要这个先不要着急，哎，先一个经一个经的往下听，哎，听不懂深的先听浅的，这样一点一点慢慢就听懂这个经了，哎，不要这个谤佛谤法，不要说这不对，哎，我们比佛菩萨的智慧啊差的太远了，哎，学佛不是一件说我看两眼啊我想一下就能够看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我们再来往下学啊。大光又问文殊菩萨了，说什么叫菩萨精进而不应者？什么叫不应呢？就是跟精进不相应，就是说看来现在这个前边这个菩萨呀，他的精进不是真正精进，他精进成了那个障碍了，成了模式了。那为什么他这个精进跟精进不相应呢？哎，或者是说他跟精进不相应，那就是假精进，不是真精进。哎，又这样正面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叫他想的是精进，实际上不是精进？哎，什么是假精进？我们就这样来问。文殊大曰：假使即言，说这个人如果这样想，我身精进，则为不应，这就是不是精进了。哎，为什么？你看这个话，他说我身精进，哎，我要精进修行，他就不应，跟精进不相应了，就是假精进，不是真精进了。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己身精进，即有所应。则一已是。为什么他说我身精进，这就不是真精进了，就成模式了呢？因为他说自己精进修既有所应，哎，他嫉妒执着梦中有精进可修，则一已是。这个后边这个已是的已是倚靠，就好像你倚靠在靠个桌子靠个墙啊，哎，倚靠。他为什么倚是呢？他认为世间有东西可以，哎，他才能依靠。哎，为什么说 他说我要精进修行就是模式，现在知道了吧？因为他认为梦中有东西可修，有梦中有东西吧，就忍者下边告诉他正确的修行方法。注意，这是第一次告诉，前边都是否定，说你只要认为梦里头有东西你就是模式，现在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精进，什么叫这个叫是正见。忍者欲知为精进者，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精进，下边这句话啊，这是回答，等尊所修此之谓也。此之谓也就是说精进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叫等尊所修，就是你所修行的是什么呀？平等的。遵循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你在梦中的所有的修行啊都是平等的。以等精进则曰平等无所精进。说这个梦中的修行怎么精进，怎么是等精进，怎么是平等的精进。我们说了，你要是看梦中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呀？你知道面前是梦，面前都是空，不管是大山大海还是桌子板凳锅碗瓢勺，不管多小不管多大，怎么样啊？完全平等。什么情况下大山跟你的桌子能够划等号呢？就是他们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这个时候你说大山是空跟桌子是空，这俩空有什么区别啊？都是零，都是什么都没有。所以等尊所修，你修行要修平等境界。什么叫平等境界？就是不管看什么都是空，这就是最精进的修行，最好的修行，跟佛在《金刚经》里头教的修行方法怎么样啊？完全一致。须菩提上来一开法会问佛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啊？佛讲了个《金刚经》，一总结叫应作如梦观。你一做如梦观，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一切怎么样啊？都就平等了，都是梦，都是空，你离了这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就，这就是正见，跟这个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教的呢，也完全一样。舍利弗也是问观音菩萨说，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修行啊？观音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的佛法也是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苦集灭道，梦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以无所得故，你就究竟涅槃，就能够成佛了。也是什么呀？告诉他说，梦中一切法全是平等的。什么平等啊？空平等，都是没有的。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一点点东西，它就不可能平等。所以呢，必须是要把梦中法空到无智亦无得，连想智是想法，连知觉都没有，也没有，你没有智，没有这个知觉，你当然也不会有这个你得到的法，能所双亡，这个物我两忘，能所都空了，以无所得，你才能从梦中醒来，要把梦中法都空完。所以梦中法空完的方法就是什么叫平等精进，就是梦中都是空，所以这是平等精进。平等精进则曰平等无所精进。说这平等精进啊，他就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平等无所精进，就是梦里头没有法， 无所修，无所应尽，没有你应该修行的东西。实际上什么是真？什么叫平等无所应尽啊？就是你知道面前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就重复这个正见就行，就理解这个正见就行，就加强这个正见就行。你只要认为梦里头除了正见，还有东西可修， 全是模式。哎，只有这个平等精进，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毕竟空无所有。哎，要空到无所得，只有这个无所得的正见是平等无所应尽的真正修行。以无所应则无放逸，如果你知道没有所应该修行的任何法，梦里头全是空，则无放逸，你就是最好的境界。无放逸嘛，你就没有放松一点，你就是最好的修行。上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了，说这样重复有没有意义啊？实际上跟学后边是一样的，后边讲的还是这个道理，关键就是你得把这个经读懂，把这个话的意思听明白。哎，我们说了，佛法就是一句话，这是梦，你从梦中醒来就解脱。所有的千百卷的佛说的这个经都在说这一个意思。那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经？为什么天天说，说多少个法会？你看这一场法会就这一句话重复了多少话，都是说的这个意思。为什么要重复？为什么一个劲儿的要说？就是因为我们听不懂，听懂了也不信，信了呢也老忘。哎，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执着面前是真实，这个邪见太顽固了。哎，你看我们现在末法叫邪说横行，什么邪说横行啊？就是认为佛说的空无呢都不可能的，这面前这么真怎么可能空无呢？哎，把佛说的空都颠倒成有，把佛说的无都颠倒成有。哎，加强自己的只有邪见，把佛法颠倒成凡夫见，还认为自己学的是佛法，还认为佛菩萨说的就是告诉我们说面前什么都是有。你的末法颠倒到什么地步？所以佛呀说了千百卷的经，对我们末法这个愚痴众生也没有用。哎，因为佛说了这么千百卷，你懂了一卷吗？你懂了一页吗？你懂了一句吗？一句都不信。哎，就硬生生的把佛说的空无就颠倒成有，跟佛对着干，还认为自己是猜到了佛的意思。佛菩萨如果是为了告诉我们说梦中什么法都是有，他怎么会用600卷大般若每一页每一句都告诉我们说面前一切都是空都是无？你想这些人，你是真信佛假信佛？你想想这种可能性，佛菩萨如果真的是告诉你就你现在理解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哎，什么都是有的，只是没有这个什么叫永远不变的自性，哎，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缘起法都有，如果佛菩萨都是要告诉我们这句话的话，你理解的就是佛菩萨的真心告诉我们的意思的话，为什么佛菩萨要从头到尾一直说什么都没有，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十八界，无十二缘起，没有佛法，非告诉你说你必须无所得，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究竟涅槃？如果他想告诉我们面前有，他拼命的说无，心经观自在菩萨说了多少空多少无，一个有字都不说，跟你说的正相反。你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佛菩萨想告诉我们什么都有，结果呢就拼命的告诉我们什么都无。佛一生说了16会般若法大法会，说了500多万字，600卷大般若经，全是在重复心经，全是在重复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全是说空，全是说无， 没有一句告诉你说五蕴就是有的。为什么？所以这个人愚痴啊，这个就是末法呀，哎，佛法怎么灭的？就是被这些愚痴众生颠倒佛法给灭的。用凡夫的邪见说成，把凡夫的邪，只有邪见说成是佛说的空性正见，哎，直接颠倒，哎，佛说的空就是无，不是，佛说的空就是有，佛说的无也是有，佛说的什么都是有，哎，所以呢，佛就是告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告诉你什么都有，你学佛，你从佛那学到什么了？你原来就知道什么都有，哎，现在你把佛的空无都说成什么都有，那叫学佛吗？我说那就等于是你让佛菩萨的心经金刚经去学你的只有邪见，哎，让佛菩萨说的空无都学，说这空无都是你认为有的意思，你不是学佛，你是让佛去学你去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哎，你读读这些经，你能读懂吗？所以啊，这个人就是说要听佛的话，要读懂佛的话，要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啊不行，自己是凡夫、愚痴、无明，哎，没有智慧。承认佛菩萨比我们智慧大得多、高得多、深得多。有点这个叫什么呀，谦虚一点，不要以为你比佛菩萨高明啊！佛拼命告诉你一切皆空，一切皆无，哎，五蕴皆空，佛菩萨们帮着佛说了多少的论，哎，都不如你觉得说就是有，哎，都不如你高明，是不是这样？我们往后接着来学啊，都是在重复这个一切如梦，无蕴皆空，哎，你记住这个如梦观你才能读懂。我们接着往下证实是不是这样，看啊，这都是在教我们成佛的修行，你这样你就跟着这个文书，你就一句一句的这么如实的理解文书的意思，他告诉我们空就是空，他告诉无就是无，哎，你正确的理解正文熏习，你这就是在积累法身种子，你就在向从梦中醒来一步一步的接近，哎，我们学下一句啊，这是今天的新课啊，新的经文。假使仁者眼无所尽，不形于色，是则名曰平等精进。我们说了，文殊教给我们说什么叫真正精进啊，你修一切法平等，这是真正精进。说什么叫一切法平等啊，那就是一切法都没有，都空，哎，五蕴皆空，哎，十八界皆空，什么法都空，包括梦中的佛法都是空，哎，跟观自在菩萨教的完全一样，哎，一切法都是空，这是最好的修行，最精进的修行。我们来看这句话啊，假使仁者说，如果你啊眼无所尽，眼里头没尽，眼里头能尽什么呀？眼里头只能看到颜色。眼无所尽就是你眼里头没有颜色，不形于色，哎，眼里头没有颜色，这叫平等精进。什么情况下眼里头才不尽颜色呀？只有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眼里头才无所尽，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只要你在梦里头，只要你睁眼，你能不尽颜色吗？你能不形于色吗？这话多简单，你想一下。假使仁者，我们现在梦中人天天眼里头尽的都是颜色，哎，老形于色，一睁眼就形于色，哎。文殊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你啊眼无所尽，不形于色了，这就叫平等精进。 跟那个《金刚经》佛说的是不是一样啊？佛说你要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而生起心。哎，你不能这个在色声香味触里头生心。你色声香味触里头生心，你眼睛一睁看见颜色了，你还无所住啊？你眼已经住在颜色里头了，你还无所住啊？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色声香味触法，眼也不住色，耳也不住声，远离颠倒梦想了，那出地菩萨那才叫无所住而生其心，那生的才是清净心。这个话的说的应该是很好懂的，是不是啊？哎，你现在眼睛进颜色，哎，一睁眼就有颜色。假使人者，哎，如果说你什么时候啊，眼无所进了，哎，眼里头没进东西，不形于色，哎，看不到颜色了，是则名曰平等精进。哎，我们说了，这意思就是告诉你，跟观音菩萨告诉的一样，哎，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就眼无所进，不形于色了。那个时候就是用你的真心一看，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直接看众生心，哎，无始以来众生所有的记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哎，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哎，我们现在末法众生颠倒是什么呀？就是不懂，听不懂。哎，我眼睛怎么可能看不见颜色呢？哎，就非要眼看着颜色有所进行于色。哎，我这就叫平等精进。哎，那不是正好跟文殊说的正相反吗？是不是啊？我们往下来学啊。哎，得谦虚，得这个文殊怎么告诉的我们怎么听。哎，不能歪曲，不能颠倒，不能胡说八道。我们再看文殊怎么说啊，耳无所进不行音声。哎，耳朵也没有进去东西，不能听到音声，不能听到声音，这才叫平等境界。哎，你眼睛也看见颜色了，耳朵也听见声音了，你已经在执住在色声香味处里头了，已经执着梦中里有东西了，你那叫什么呀？就成了加强梦了，就，哎，加强梦的只有邪见的记忆是加强梦的，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模式，不是帮助你远离颠倒梦想的说法。哎，再接着看，鼻无所进，不行众香，哎，鼻子里也不能进东西，不行众香，所有的，它这个香不是香味啊。是指的气味儿，哎，不行众香就是鼻子闻不到所有的香味儿，不是所有的气味，哎，鼻子眼睛看不行于色，看不到颜色，耳朵听不到声，鼻子闻不到味，舌无所进不行众味，哎，舌头也尝不到酸甜苦辣。你想什么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个？哎，你什么情况下鼻子才闻不到味儿？身无所进不行细滑，哎，身体也没有感觉了，这个细滑是个代表，哎，细滑是就是身体没有触觉，哎，细滑为什么拿出来细滑来代表触觉呢？因为这个触觉里头啊，就是我们众生认为最舒服的就是这个细滑的感觉，这实际上指的是这个男女情欲的感觉，哎，这是最难去掉的。身无触觉，哎，身无所进不行细化，没有感觉。意无所进不行诸法，意识也没有进来东西，不行诸法。这个法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法，就是脑子里的想法，脑子里头没有一切想法。这是不是跟观自在菩萨教的一样啊？说无智亦无德，意识就不起来，一无所进， 哎，不行诸法，你意识就不起来，你当然也没有，脑子里也没有想法，一切想法都不起来，色声香味触法全空。哎，什么状态啊？就是得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你才能眼前没有颜色，耳朵没听不见声音，脑子里头没有想法，多简单啊！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哎，正道初地，是则名曰平等境界。哎，这是告诉我们目标，知道我们现在眼睛看见颜色了，所以文殊才说：“假使仁者，哎，假如说哪一天你眼里头看不到色了，耳朵听不到声了，意没有想法了，哎，但是这个呢，你得永远这样，哎，叫远离颠倒梦想。你这一眼耳鼻舌身一空。”永远越来越远，哎，你二弟三弟一直到成佛，永远没有梦了，这才是平等境界，这才是真正修行，这是目标。哎，我们在梦里头，也现在有好多人呢，误以为我在梦里打坐就能做到这个，哎，我一打坐也是物我两忘，哎，眼里头也看不见颜色，听不到声音，脑子也没想法。身体也没感觉，就觉得啊，我也远离颠倒梦想了。其实你一点你还在梦里头了，只是暂时就是方便说吧，算你个无梦睡眠。哎，暂时无梦睡眠，实际上你还有潜意识还在活动，你自己不知道。哎，好，我们再往下学一道啊。复次仁者，假使不行一切尘劳，还是假设，哎，因为我们现在在梦里头忙活得很，但是你要想成佛呢，你就得怎么样？你就得学习正见。哎，什么正见啊？就是假如说你啊不行一切尘劳，哎，梦里头没有想法，没有动作，一切尘劳不是说劳动，你一动心一想，这就是尘劳，哎，一起想法，这就是尘劳，这就是烦恼就起来了。哎，不行一切尘劳，而以断除众生爱欲垢秽，是则名曰菩萨所行平等境界，这是最好的修行。哎，不起一切心念，断除众生爱欲垢秽，你不起一切心念，那你就是断除了众生的所有的爱欲垢秽。这爱欲包括什么呀？包括色，哎，眼睛喜欢看色，耳朵喜欢听声，哎，实际上都是给你心里的污染。因为梦里头没东西，但是你呢认为梦里有东西，你喜欢梦里的东西，哎，认为梦里有东西，那就是垢秽，就把你的心给遮蔽住了，你就看不到真相，就从梦中醒不来。哎，你就要烦恼不断，痛苦不断，灾难不断，六道轮回，你就痛苦无穷无尽。哎，不学佛法的话，哎，你不学这个大乘，不学成佛，不学这个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的话，那你就在梦里头就没完没了的受苦受罪，哎，烦恼不断。所以呢，梦里的一切尘劳都是众生的爱欲垢秽，你不行一切尘劳，就是要从梦中醒来，哎，这才是断除一切爱欲垢秽，就是梦里头没有需要你追求的，哎，需要你爱的都是空，是则名曰菩萨所行平等境界。文殊菩萨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了，教给我们怎么修行了。怎么修行啊？就是要读懂佛经，理解正见，哎，就在这儿闻所成慧，就在这儿正闻熏习，哎，就在这儿读佛经。哦，文殊说的是要让我们不行一切尘劳，断除一切爱欲垢秽，哎，梦中一切法空，哎，梦中一切如梦，哎，五蕴皆空，就在这儿用这个佛法的正见，熏习佛法的正见，换掉原来 直着梦中是真是有的邪见。这就是菩萨所行平等精进是最好的修行。哎，我们前边说的很明白，哎，你在这儿正见理解一句，你留下这一句的记忆，你就增加了你的清净种子，增加了你的法身种子，你离从梦中醒来就又进了一步，你看懂了两句就又进一步，你这两句又重复了一遍就四句清净种子，哎，你就离这个从梦中醒来越来越近，这是真正的修行。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若于三界而无所行，清楚不清楚？三界不要说我们这个地球了，连天界地狱六道整个三界整个这个世界上而无所行，你说你怎么才会做到天上地下地狱天堂哪儿都无所行？你怎么能做到啊？只能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只能从这个六道轮回的大梦里头醒来嘛，是不是啊？哎，梦中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哎，你必须要从梦里觉醒了，哎，从梦中醒来了，你才空空无大千，才把整个世界整个三界你都得空掉。所以若于三界而无所性，必须要从梦中醒来才能做到。救济三界，注意这后边啊，怎么理解？我从梦中醒来了，我于三界而无所行，哎，三界跟我没关系了，长生死长梦没有了，但是呢，又要救济三界，以诸众生诸脑之患，以诸就是靠着这个众生的烦恼的这个病，哎，你去救济三界众生。说这个众生的烦恼的这个病怎么治啊？你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看着烦恼众生心里头，看着每个众生做的那个梦，我们说了众生心啊，就我们简化一下，就是众生心是他所有的记忆，哎，一个大黑球，哎，然后呢他现在众业先报，他那个现在看哪个业重，他正在里头有个小白球是亮着的，一个立体电视，哎，他正在做牛梦，还是正在做人梦，还是正在做神仙梦？哎，你从梦中醒来的人，你见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之后，你一个众生一个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他正做什么梦，正在干什么？哎，正在那烦恼，人有烦恼，这就是病，你怎么治他这个病？怎么救济三界众生？怎么把他们这个让他们也断掉烦恼？度一切苦，很简单嘛，你把你学的这个佛经你去告诉他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告诉他你赶紧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就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了。这就是救济众生的方法。你现在学如梦观，哎，到你从梦中醒来了，你再去入化身入其他众生的梦，还去告诉他修如梦观，让他们也醒来，这就是救济众生。这样视为菩萨平等精进，这就是菩萨的最好的修行。哎，你自己于三界而无所行，你自己先得从梦中醒来，然后再去救济，就是化身用你的神通化身入众生的梦，去唤醒其他众生，这就是最好的菩萨最好的修行，这是我们的目标。哎，现在我们没从梦中醒来，我们就得修行要从梦中醒来。那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啊？加强清醒意识，熏习清净种子，积累我们的法身种子。哎，学习佛法，学习正见，留正文熏习的记忆，哎，就是你的法身种子，一点一点的积累，一句一句的积累，一个经一个经的积累，哎，你就跟佛菩萨的心越来越相应，越来越接近，你就离这个从梦中醒来越来越近，你离成佛就越来越近。哎，这个这是踏踏实实的，你正文熏习一句 你就多一个法身种子。好，我们再往下来，行于布施无所想念。你想这个怎么能做到啊？既要布施，还要无所想念，你说什么人能办到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醒来之后，你化身入梦去布施，比如说你布施佛法，布施入梦观，给他讲佛的道理，这就是叫行于布施。但是呢，无所想念，为什么呀？你的化身呢，不是一个人，化身没有思想，没有心。你那个化身入众生梦的化身是什么呀？是你梦外的那个真心，神通变化出来的一个影像，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他，但是呢，梦中的众生能看见，梦中众生一看，哎，这个人，哎，布施佛法来了，哎，我听一听，你是在行布施，但是对于你来说呢，那个化身入梦的那个化身怎么样啊？无所想念，哎，他没有思想。他说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动作，完全是你梦外的真心神通变化的，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这样啊！行于布施无所想念。你现在在梦里的这个我们凡夫，只有邪见的这些凡夫，你行布施，你能做到无所想念吗？你不得认一下面前是谁啊？需要不需要布施？再看看你自己有多少可以布施的，是不是啊？你每一个所作，每起一个心念，你都得有所想念，是不是啊？所以必须是从梦中醒来的菩萨，哎，他用神通化身入目度众生，才能做到这个文殊菩萨说的这个标准，就是既行于布施，又无所想念，只有化身能做到。修以四恩，摄诸千贪，这是一句话。这个我们布施干什么呀？是报四恩。哎，哪四恩呢？是报佛恩、报父母恩、报这个国土恩，还有一个是报，我忘了啊，反正就是报四恩。你报四恩什么呀？就是布施。布施是法施为最，能够让他们听懂佛法，做如梦观，让他们也从梦中醒来，这是最好的报恩，哎，能够度他一切苦厄，让他解脱，让他成佛，哎，修以四恩，摄诸千贪，就是把那些一切小气的、贪婪的那些，这个就是把梦中当真，在那还这个拼命追求梦中东西的，给他怎么样啊？给他用布施，哎，用如梦观，用报恩，让他成佛，让他从梦中醒，教给他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来摄诸千贪，就把他们的摄是抓起来，哎，把他们千贪呢给就是消灭掉，哎，拎出来。下边就好理解了啊，我们就顺着这个如梦观来读啊。行于境界，这是六度了，在梦中修六度，就是我们前边组那个总结的那个，说如梦观怎么修啊，你成佛怎么修如梦观啊，叫梦中度众生，行于布施无所想念，是不是梦中度众生啊？你只有知道是梦中化身度众生，才能行于布施无所想念，是吧？梦中度众生，哎，然后呢，为什么要梦中度众生啊？不是无用功，是积累清净心，哎，积累你的正见记忆，积累你的这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积累如梦观的记忆，积累你的法身种子，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接着来啊，第二度，行于境界而无想念。哎，你在那个梦里头，你要持戒，哎，梦里头持戒，不管是居士还是这个出家人，哎，行于境界要持戒，但是呢而无想念，谁能做到没有想念又能持戒呀？只有化身，哎，只有菩萨的化身，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后达到的这个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样啊？就是从梦中醒来，然后入众生梦，神通化身入梦度众生，哎，积累自己清净心，这就是最好的修行。哎，行于境界而无想念，摄诸犯恶众生之类。哎，这个第二个持戒度什么呀？度那些作恶的众生。哎，你在梦中化身持戒，实际上也没人也没戒，哎，你就是一个假象入众生梦。你为什么在梦中要持戒啊？是为了度众生，是为了让那些作恶的众生啊学好，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有利。哎，所以呢，梦中持戒度众生，度那些做坏事的众生。哎，行于忍辱而无所想，你看这都必须是化身才能办到的事儿。哎，我既在那忍辱又无所想，我们梦里人不可能做到的。哎，你甭管忍辱不忍辱，我们都得先有所想。哎，更别说忍辱了，得想想多少办法都忍不下来。哎，所以呢，只有你从梦中醒来，菩萨的化身他能做到行于忍辱而无所想。像这个《金刚经》佛，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割截他的四肢都一点嗔心都不起。那为什么？他说：“我于尔时，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就叫无所想。眼里头根本没有人，哎，没有人割他，他也没有，国那个割裂王也没有，割截身体的这件事儿也没有，无所想，行于忍辱。所以就证明。”《金刚经》五百世忍辱仙人是什么呀？是菩萨的化身。哎，他才能做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哎，他怎么能做到呢？因为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了。哎，他知道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辱可忍。哎，所以他说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你就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了，就是说他五百世这个忍辱仙人在那好像是在修忍辱，实际上不是在修忍辱，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辱可忍，是名只是叫做忍辱。说那他干什么呀？就是为了给梦中凡夫看的，给梦中人看的。哎，教我们做如梦观，教我们怎么修真正的忍辱。真正的忍辱是这样的，行于忍辱而无所想，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样三轮体空的修忍辱，这是我们的目标。哎，这样呢，摄诸嗔恚人民之众。哎，当时就把那个割裂王给这个就是度了嘛。哎，割裂王不信，他说你怎么可能不起嗔心呢？佛说如果我没起一点嗔心的话，让我现在身体立刻就复原。结果身体立刻就复原了，就证明他就是行于忍辱而无所想，就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就是无辱可忍，就是这个一点嗔心都没有。这样来度这个嗔恚人民之众。所以佛菩萨的化身呢，都是在教我们梦中的众生怎么做如梦观，怎么从梦中醒来，哎，怎么成佛的方法。行于精进无所想念。哎，精进修行是无所想才是精进，就跟前边说的那个似的，你认为里头有修行那就完了。哎，那就是给魔提供方便。你要是懈怠，哎，这梦里头都是空，有什么可修行的？哎，都是空，五蕴皆空，熏习正见，这叫行于精进无所想念。哎，就是你最好的精进就是知道梦中一切都是空。摄诸懈怠，哎，这样呢就把那个不好好修行的人就这个给度了。哎，告诉他要精进修行，怎么精进修行啊？就是梦里头都是空，无行可修，无辱可忍，无戒可持，无施可布。哎，就改变这个想法，就熏习这个正见，就在这读经，你能够正确的理解，叫正文熏习，这就是 积累你的法身种子，这就是最好的精进，最好的修行。行于禅定，无所想念，摄诸乱意。有人说这行禅定这个好，对了，就是禅定就是无所想，不是，错了。修所有的禅定啊，都是用你的想来修的。你上座，什么姿势，怎么身体放松下来，怎么把心静下来，全是在那用想来修禅定的，这是梦中凡夫修的。怎么才能够我既修禅定又无所想呢？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佛菩萨化身，你从梦中醒来了，入梦给众生表演禅定，这个时候才能做到无所想念。还有那个说人外道就有无想定，我们说了，那是他水平太差，他以为自己无想，实际上心里头的想，那潜意识想根本就没断。就我们说的，我们的意识活动，你能够感觉到它内容的只占意识活动的1%，那绝大部分潜意识的活动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但是佛菩萨呢，一看就知道他那心里头根本就没静下来，那根本就不能叫无所想念。所以说只有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用化身入梦去给我们表演禅定的时候，才能做到既打坐又无所想念，摄诸乱意，告诉我们怎么把这个精神能够集中起来。行于智慧，无所想念，摄诸恶智。这是六度的最后一个，行于智慧。行于智慧，无所想念。智慧，这个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呀？就叫抉择，就是智慧，就是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叫智慧。抉择，我能够决定，我能够选择，正确的选择，这就叫智慧。你做选择你能无所想念吗？是不是啊？所以说行于智慧，无所想念，这样是菩萨的修行。这是什么菩萨啊？这就是初地以上的从梦中醒来的菩萨才能做到。就是他用化身在梦里头给我们表演佛法，表演智慧。但是实际上呢，化身无所想念，化身没有心。化身就是化身就是个影子。所以呢他无所想念，摄诸恶智，他就能把我们的错误的智慧，就是我们人认为是好智慧，实际上呢是害我们的智慧。说什么样的智慧是害我们智慧啊？就是所有认为梦里有东西的智慧全是害我们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它是加强梦的，让你从梦中醒不来的，障碍你成佛的，这就叫恶智。就是让你永远在烦恼、苦厄、痛苦、灾难里头出不来的。只要你执着梦中有东西，这就叫恶智。恶在哪儿？就是给你造成一切苦厄、造成一切灾难的，就是你认为梦里有东西，这就叫恶智。那什么叫真正智慧啊？就是所有佛说的正见，心经，一切如梦，这个远离颠倒梦想，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金刚经，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做如梦观，要从梦中醒来，这样才叫智慧，是为菩萨平等精进。所以什么是菩萨的真正的修行？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说，你化身入梦度众生，积累自己的清净心，积累自己的清净种子，这就是菩萨的最好的修行。接着来，文殊菩萨复为大光，岂有小了空无慧行，不想空无是为思念。这个可能又不太好理解了啊，我们来慢慢读。因为你如果没看懂，熏习的不是正见，你等于没学，甚至你要是理解错了呢，还熏习了邪见，还颠倒了佛法，是不是啊？ 所以一定要正见，要正文讯息，一定要看懂文书说的这个意思，你才是真正修行，你才是法身种子，你才是这个就是离这个从梦中醒来才近了。要留下正文讯息，要正确的听闻。我们来看这个话啊，文殊跟大光说什么呢？说岂有小了空无慧行，不想空无是为思念。岂有小了，你知道，你了解，哎，空无慧行，什么慧啊，什么智慧啊？一切法空，一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般若的空性正见。你得按着这个心经金刚经，按着大般若经，小了空无慧行，哎，就是智慧。什么是智慧？知道五蕴皆空，知道无眼耳鼻舌身意，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智慧你小了，你非常了解，你知道这个智慧。不想空无是为思念，你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空，无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无也要空掉，这就是那个前边空无慧是空五蕴，空这个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哎，空这些东西，是用佛法来空非法。后边这个不想空无呢，就是把这个佛法，哎，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话，这个念头。也不想，是不是跟《金刚经》说的那个叫法上应舍，哎，空无这个法最后都要舍掉，不想，何况非法，何况那个说五蕴是空，五蕴呢就是非法了，是吧？不是佛法，哎，让你空五蕴，用佛法先空五蕴，先空非法，空了非法呢，连这个佛法，梦中的佛法，哎，也舍掉，这是菩萨的修行的所思所念，你就念这个，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接着来，精进行空，游于诸见，悉察诸见而无所见，观诸邪见不离空无，是为行空。哎，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空，怎么修行般若空性正见。看啊，精进行空，哎，你现在这个目标对了，你知道一切如梦，知道五蕴皆空了，你就精进的修行这个五蕴皆空这个正见。由于诸见，你就去空一切见，诸见，哎，我们说了，一般佛经广出一个见字，一般是邪见的意思，你有见就是邪见。为什么呢？你说你梦里头有见，哎，见着东西了，有想法，哎，刚才说了，有所作就是模式，哎，你得说无所得无所见，哎，所以呢，精进修行空性正见的时候呢，是在什么上面修行啊？是由于诸见，就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见，你都精进的修行空性正见，悉察诸见而无所见，哎，你就悉是都，你就全都观察，一切见都无所见，都是空，无所见就是空嘛，哎，一切见，比如说他看见颜色了，他听见声音了，哎，你说没有色即是空，声即是空，哎，就是我们在梦里修行怎么修行啊？就是你看到一切见都是无所见，哎，看到什么空什么，哎，就像观自在菩萨教的我们，哎，你看见色，色是空；看见声，声是空；无眼耳鼻舌身意，看见眼，眼是空；哎，看见什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都是空。哎，一直空到无所得，这是最好的修行。观诸邪见不离空无。你看这个，什么叫不离空无？就是你看见一切都不离空无，就是看见什么空什么，就是观自在菩萨教的那个。哎，观自在那个舍利弗问观音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观音说，色即是空，哎，就是你看见颜色啊，色是空，哎，声即是空，哎，这个什么香即是空，哎，然后呢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就是空，你身体有感觉了，空，为什么呢？一切如梦，哎，受想有想，一有想就是空，这就叫观诸邪见不离空无，哎，什么都是空，想也是空，这个受想行行一切心行都是空，哎，然后识，哎，梦里的一切法，哎，十八界全是空。观诸邪见不离空无，实际上就是做如梦观嘛，是不是啊？你就是看到一切有为法都跟梦幻泡影一样，是什么呀？都是空，哎，这就是观诸邪见不离空无。看见什么空什么，视为行空，这就是修行空见。所以这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佛，所有的佛菩萨教给我们修行方法都完全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怎么观诸邪见不离空无啊？看什么什么空，那就是叫不离空无嘛。看见什么就跟空划等号，哎，色是空，受想行是空，眼耳鼻舌身意是空，无眼耳鼻舌无，是不是啊？这就是修行空，就是改变想法。所谓空者，诸见则空，哎。所谓所说的这个空字儿，哎，所说的这个空见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的见全是空，看见什么空什么。哎，这儿这个见，这儿这个见的意思是邪见的意思。这个说什么是邪见啊？就是你说我看见颜色了，这就是邪见；你说我听见声音了，就是邪见；你说我有感觉，就是邪见；你说我有想法，就是邪见。又应了文殊菩萨第一句话，有所作则为魔识，哎，只要你有所见，你就是魔识，哎，那什么是正事啊？什么是佛事啊？诸见则空，哎，一切见都是空，这就是最好的修行，哎，以空之故，故曰空空，哎，因为空的是他，空之，知是一个代词，空的是谁呢？那诸见，就是那个说诸见就是空，说我告诉你空的就是那个本来是空的那个一切见，一切邪见，所以叫空空，故曰空空，哎，修行方法怎么修？就是你去空那些本来是空的邪见，去空那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说本来不存在怎么宽呀？怎么空啊？因为你原来认为它存在，就是空这邪见，就是改变看法。你原来说五蕴有，五蕴也没有，哎，你那是梦里的糊涂话，哎，梦里颠倒梦想的梦话。你说有五蕴，你说有五蕴的时候，它也是空，哎，五蕴就是空。现在呢，你把原来说五蕴有的那个邪见，哎，空掉，这就是空空。空那些本来是空的东西，哎，就是纠正你的错误看法。由是空空，故曰为空，哎，由于我们是在空那些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叫做空，哎，并不是说原来那些东西有，我们现在把它弄没有，哎，有的东西你是把它弄不没有的，哎，因是空故，诸法皆空，哎，因为这一切法本来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一切法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假使小了此慧明者而不自大，是为菩萨平等精进。这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平这个菩萨的精进的修行。假使你明白小了，知晓了解了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了解了这个智慧，明也是智慧。了解了这个智慧而不自大，什么叫不自大呢？老老实实的跟着文殊学，老老实实的去听文殊的话，老老实实的听一切菩萨的话，听一切佛的话，哎，不要篡改，哎，不要把佛说的空，菩萨说的无给颠倒成有，不要认为佛菩萨不如你聪明，不要认为你觉得是有就比佛菩萨 还正确。哎，文叔，你看老说空，老说无，你说那不对。哎，这怎么可能空无呢？这就是有。哎，你觉得你比文叔厉害，所以你要把文叔说的空，文叔说的无要颠倒成有，这就是自大，太自大了。哎，佛说了那么多经，观自在菩萨跟你说了那么多空，那么多无，都抵不住你认为有厉害，你正确，佛菩萨全错，这还不是自大啊。假使晓了此慧明者，你知道一切法都是空而不自大，哎，好好跟着佛学，是为菩萨平等境界，这才叫菩萨的真正的修行。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